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许阳，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无声的故事。为什么无声呢？因为主人公在2岁的时候因发高烧用药不当，他的世界变得寂然无声。然而他并不打算向命运妥协，成为中国手语播音与主持专业第一位聋人研究生。作为中国唯一聋人青年代表，他出席了世界聋人青年夏令营，并作大会发言，为全球聋人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他的名字叫刘成成。
前不久，由世界聋人联合会举办的世界聋人青年夏令营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49个国家的150多位聋人参加活动。这个夏令营每4年举办一次，本届主题是以手语权利解锁新世界。世界聋人联合会简称世聋联，是一个争取聋人权益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是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享有资商地位的5个主要国际残疾人组织之一。资商地位是联合国授予一个非政府组织得到国际承认的重要标志。来自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手语播音与主持专业的研究生刘成成是这届夏令营唯一的中国聋人青年代表，他还应邀做了大会发言，分享了中国近几年在聋人语言教育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和经验。前瞻的分析，独到的观点引起广泛反响。刘凯毅是刘成成的学长，也是我们这次采访中邀请的手语翻译。刘成成的回答内容都由他代为转达，
主要是强调世界各地手语权利的重要性，宣传中国聋人的态度。聋人孩子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等孩子长大了发现他们口语是不合格的，然后再去学习手语就晚了。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重视手语，手语对聋人很重要。
据了解，刘成成凭借自身扎实的业务功底和自强不息的感人故事，能够彰显中国聋人青年的形象，才通过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聋人协会等机构的严格筛选和审批，得以参加本届夏令营。很多境内外媒体报道了这届夏令营的盛况，尤其称赞来自中国的刘成成是耀眼的明星。
耀眼成绩的背后，刘成成付出了多少努力？把手语当成一门学问去钻研，他又背负怎样的初衷？
刘成成是一个不幸的人，2岁时发高烧，吃了一些退烧药，结果导致听力丧失，他的世界变得寂然无声。悲痛的父母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带着他全国各地到处求医，却始终没有效果。无奈之下，父母成为刘成成的口语启蒙老师。
父母常常教他口语发音，会强制他看口型，然后一直反复练习说话。但是练习这些发音、看口型等等，对他的难度是特别大的。因为很多音他的口型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他只是观察口型来判别这个发音是特别难。
尽管使尽了全力，但刘成成的口语发音水平始终没有大的提升，只能说一些简单的音，比如爸爸妈妈。妈妈不甘心，在刘成成上小学时仍然坚持把他送到了普通小学。可在没有手语教学的课堂上，刘成成什么都听不见。上初中时，还是在妈妈的坚持下，刘成成到了普通初中就读，同样还是听不见课堂内容，他的中考成绩自然不理想。
初中毕业，他的考试成绩很低，他内心是比较封闭的，因为和身边的人交流太难了。
这一次考虑到实际情况，妈妈尊重了刘成成本人的意愿，同意他到徐州特殊教育学校继续高中学业，这让刘成成的人生迎来了转机。由于有手语老师的教学，他终于能跟上学习进度了，而且他多年锻炼形成的自学能力也发挥出很大的优势，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在徐州特殊教育学校读书，身边有聋人相伴，他开始变得开朗自信，
和大家可以沟通啊聊天之类的，他可以用聋人身份去交流，去学习，去生活，不会像边缘人之类的，就认同了自己的聋人的身份，就是不再觉得自卑。
2012年，刘成成不负众望，考入金陵科技学院攻读计算机专业，这却不是他喜欢的专业，他最喜欢的是聋人语言方面的专业。
以前他们聋人高考只有两个专业可以选择，一个是美术，一个是计算机，中国2000万聋人只有这两个专业能够选择的，相比之下太少了。
4年后，刘成成顺利本科毕业，他留在了学校所在地南京求职。可身为聋人，他的求职之路并不平坦。
他在网上投了大概有30-40份简历之后，只有1-2个人给他回复，而且还不一定答应他去面试，而且还不一定接受他。能感受到和普通就是听人不一样的地方，会有被排斥的很多经历。
幸运的是，几个月后，刘成成终于找到了一份和专业对口的工作。转正后，月工资4000元左右，虽然不多，却可以自食其力。虽然不是自己特别喜欢的工作，但好在那个公司里有一些像他一样的残疾人，大家亲如兄弟，互相照顾，他能够感受到久违的温暖。不过，工作2年后，刘成成对这份工作渐渐开始厌倦，他期待能从事聋人语言研究工作。他决定辞职，积极备战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手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硕士考试。
因为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和大家不一样，他想从事和聋人有关的工作。他觉得中国聋人现在发展还是不够的，他想参与到这个发展当中去，然后贡献自己的力量。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在聋人语言研究方面实力强劲，开设了全国首个手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硕士点。这个专业之前从来没有招收过聋人学生。刘成成决定挑战自己，他和来自天南地北的健全考生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这些健全考生有的是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有的是特教学校从业多年的手语老师，和他们竞争，刘成成能赢吗？功夫不负有心人，刘成成成功了。去年他以英语单科及笔试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复试，并且顺利过关，成为中国手语播音与主持专业第一位聋人研究生。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助教李培感慨地说，
他的表现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他也考英语的，还有听力考试，听不见给他安排手语翻译，他在所有的聋人当中，就是他的英语分其实是很高的，这说明他真的是自学了很长时间，很努力。他自己也说了，他辞职在家1年专心复习，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勤奋的孩子。
品学兼优的刘成成目前有了更大的目标，他计划报考博士，立志将来在聋人语言研究方面取得成绩，让更多的聋人受益。
沐浴爱心成长，点滴感动让他难忘，倾情回报社会，他传递向善的力量。
从茫然无助到自信满满，成功路上一路走来的刘成成说，他前进的每一步都凝聚了众人的爱心，爱心催生他前行的力量。
他想感谢的人是数不过来的，首先是父母，第二个就是初中的同桌，因为初中的时候经常是通过纸条来交流的，慢慢就提高了他的书写的能力。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他的同学都会教他手语，慢慢的他的手语就提高得很快。还要感谢江苏师范大学的老师同学，在生活学习上都很照顾我。
平时的公共课，聋人学生都是和其他专业的健全学生一起上课，却不配备手语老师，这给刘成成听课带来不便。比他大一届的学长，也就是我们这次采访邀请的手语翻译刘凯毅，则在上公共课时义务给刘成成当手语翻译。为了方便在学习上照顾刘成成，他还特地将自己的自习室座位调到了刘成成旁边。刘凯毅说，
我是他的师兄嘛，互帮互助这是应该的。我也是做手语相关的一些学习啊工作的，大家都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嘛。成成又是我们学院第一个聋人研究生，觉得自己还是有这个义务去让这个工作发展得更好吧。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今在学业上取得成绩的刘成成也在尽力回报别人，回报社会。除了义务给本科学弟学妹当手语老师外，还报名参加了江苏师范大学大爱有声语言筑桥慈善计划。
这个项目做了两个工作，第一个是在中国招募聋人或者手语很好的听人老师，在培训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提供资助，包括交通费、生活补贴等等，去中国偏远的山区缺乏师资的特殊教育学校支教。他也是这个项目当中的一员。第二个项目就是给聋人学生提供生活费和学费。
刘成成还说，他所学的专业是手语播音与主持，希望将来为聋人研发出更多的好节目。刘成成，这个常人眼中需要同情的弱者，却奏出了生命的强音。眼下，刘成成的故事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广泛反响。网络上很多网友，尤其是聋人朋友，为他点赞，以他为榜样。刘成成也对这些聋人朋友加油打气。
聋人有自己的优点，聋人想做的一些事情，靠自己的努力也一样能够做到。聋人不应该一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自己听不到的这个情况，觉得比听人会低人一等，觉得自卑，这些大可不必。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你的明天 Via 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时间不愿如此这般，明天已在眼，风吹过的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大雪在南方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儿，每逢雪至，大家便纷纷说道，南京被装点成了金陵，江苏也变成了诗文里的浸润江南。一场雪，一句简单的诗词，就能把我们拉离浮躁的当下，去讨回对这个世界最初的依赖，一份自由的灵魂。
天地初飘雪，低眉世间尘。雪落无声时，人间共白头。
感受音乐与文学的碰撞，回到勤耕与读，书能换酒的美好时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峰。
我是海燕。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节气刚过，这几天纷纷扬扬的大雪降临了华北的许多地方。大雪一过，北京就变成了北平，西安就变成了长安，苏州就变成了姑苏，南京就变成了金陵。
没错，如此景致令人惊艳。但是现在还没有下雪，很多朋友翘首以待，待雪来。
此时此刻，欢迎您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踏雪寻诗。江山不夜，月千里，天地无私，欲万家。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有银山。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
雪落成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雪有很多更诗意更仙气的别称，比如琼花、寒苏、玉蕊、素尘、激素，高达几十种。今天我们就一起踏雪寻诗，到古诗词中感受冬日的美好与诗意。
雪花飘飘起了多少
白雪纷纷何所似？提起咏雪的名句，很多人想到的大概是才女谢道韫的“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作者以轻盈的柳絮喻雪，为后世开了无数法门。卢梅坡说：“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
日暮湿城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不仅一语道出雪与梅的关系，还引入了诗这一概念对于雪的重要性。
唐朝诗人白居易晚年的诗作里有一首叫《问刘十九》。在一个风雪纷飞的傍晚，他想请刘十九来家小酌一下。我们现代人跟好朋友约见面，经常是在微信里发两个字，约吗？朋友回答两个字，约呗。听听人家白居易是怎么约的。
问刘十九，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绿蚁新醅酒，开门见山点出新酒。由于酒是最新浸酿好的，未经过滤，酒面泛起酒渣泡沫，颜色微绿，细小如蚁，故称绿蚁。眼通鼻，鼻观心，这句读来仿佛已经闻到那芳香扑鼻、甘甜可口的酒味儿。
此句红泥小火炉，粗拙小巧的火炉朴素温馨，炉火正烧得通红，诗人围炉而坐，熊熊火光照亮了暮色降临的屋子，照亮了浮动着绿色泡沫的佳酒。后面两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在这样一个风寒雪飞的冬天里，在这样一个暮色苍茫的空闲时刻，邀请老朋友来饮酒叙旧，更体现出诗人那种浓浓的情意。雪这一意象的安排，勾勒出朋友相聚畅饮的扩大背景。寒风瑟瑟，大雪飘飘，让人感到冷彻肌肤的凄寒，越是如此，就越能反衬出火炉的炽热和友情的珍贵。
这首诗给人一种清新自然、回味无穷的感觉。无独有偶，当诗遇上歌，这首叶欢的老歌《记得我们有约》唱的就像白居易诗里写的：“记得我们有约，约在风雪另一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感受音乐与文学的碰撞，回到勤耕与读、书能换酒的美好时代。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与雪有关。
收音机前的您，还记得上一次看到大雪是在什么时候吗？在这样一个暖冬，你是不是和我一样等雪来？还记得2008年的那一场过膝的大雪吗？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情不自禁地说一句，哇，好大的雪，瑞雪兆丰年。可遗憾的是，仿佛除此以外我们找不到更多的言语来表达心情。
那古人面对皑皑白雪是如何抒情的呢？《红楼梦》第50回，卢雪庵争帘集景诗，场面相当有趣。在一个白茫茫的大雪后，脂粉香娃、大观园里的男孩女孩们来到卢雪庵，歌星淡山烧烤生鹿肉，
又吃生肉呢，商量的有来有去的，
了不得，快拿他们俩来。
大快朵颐之后怎么消化呢？
一定是
面对雪景美食，自然要 玩一把。李纨提议做集锦争联诗，集锦就是面对什么样的景象就以什么为题，争联争着做对联，以雪为题做五言排律，玩五字对联，要求平仄对仗，字意对仗，这就有点像打擂台，我写上联，你接下联，看谁接的最多最快。其实整部《红楼梦》多次写到大观园群芳一起作诗的场景，作诗的时候他们好像在玩一样，你会觉得真是了不得。现在古典文学硕士博士都未必有他们这么厉害，但在古人的世界，作诗就真的跟游戏一样。生活中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你把文字当好玩的东西，它就可以是诗；你把声音当成好玩的东西，它就可以是音乐。绘画、戏剧也一样。读《红楼梦》，我们看到过去青少年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有品格的游戏，这些游戏看起来像在玩，事实上是教育。
寄锦联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消韵。
集锦争联，如果搁在今天，学校考试考集锦联句，学生们拿到考题可能撞墙的心都有吧。可是在《红楼梦》里，大家是抢着连。
我来了。
看看这第一句，竟是不识字、不会写诗的王熙凤开的头。我想作者在这里有一个隐约的意思，写诗未必就是知识分子的专利。
你们只管诗
是一种心情。就算王熙凤这样爱争权夺利的人，有一天也会被某些东西触动，也可以作诗。我们来看看这句粗话。
嗯，我想下雪必刮北风。嗯，昨夜听了一夜的北风。嗯，我有了一句了。嗯，一夜北风紧。
这个起句真精彩。我们知道有些人写诗追求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如果你一开始就语不惊人死不休，后面就不知道该怎么接了。起承转合，王熙凤这里大大咧咧地来一句一夜北风紧，后面的人就好接了。因为啊，这一句很通俗，很宽泛，没有太多雕琢的痕迹，有点像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让你觉得那个气派好大，有一种开创的意味。后面的人可以跟着这个根基慢慢经营下去。李纨就接到，
开门雪上飘，入泥连洁白。杂地栖琼瑶，有意容枯草，无心是苇条，架高村酿熟。家婿念征遥，傲蝶沈怡贤。好，枝柯怕动摇，皑皑轻衬步，
剪剪舞随腰，
主玉成欣赏。
撒盐是旧谣。
你不中用，快下去，倒耽搁了我了。
莫找山僧嫂，
埋琴稚子挑。
石楼闲谁喝？
什么？
你说什么？说什么？石楼闲谁喝？
静静暖亲吗？
你也有才情之时，让我
从王熙凤的一句“一夜北风紧，开门雪上飘”开始，一发不可收拾。红楼儿女中不乏诗才敏捷之人，李纨、黛玉、 宝钗、宝琴各有佳句，就连香菱、李琦、李文、邢岫烟也才思斐然。湘云不愧是吃了兴善的真英雄，夺了魁。一人一物，一情一景，一词一句，都在曹雪芹的笔下活了起来，构成了雪中美到极致的画面。我们看到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既不是古典文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在社会里负责什么创作，他们在雪地里集景联句就是为了好玩，可他们用诗句串联了某一个冬天生活里的一种记忆。一切的雅事趣事都在雪天里发生着，彩丝碰撞，彼此激荡，佳句纷飞，青春也因此更显精彩，让人羡慕赞叹。
文学创作到了这样的境界，不再是作业，不再是功课的时候，它就会好玩有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平时所读的跟雪有关的典故就会脱口而出。
什么是文化？读书很多不见得是文化，读了这些书以后在生活中加以运用，这才是文化。赏一场雪，有你，有酒，
有一份彼此欣赏的心，足矣。
愿大雪纷飞之时，有人伴你立窗前，有人问你酒可温，
有人与你话诗文。
久远的古诗词遇上了现代雪景，给予了我们更深的内心触动，而老字号的初心也如同这场相遇，写出了更多可能。在第三届中国江苏老字号博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近20个城市和地区的200多家老字号企业齐齐亮相，带来了他们充满匠心巧思的老字号新产品。
走进老字号博览会展馆的正门，抬头就能看到鎏金老字号奋进新时代火红的招牌悬挂在空中。还没来得及迈开脚步，空气中各种食物的香气就已经勾引的人垂涎欲滴。南京鸡鸣汤包、稻香村点心、东阿阿胶、德州扒鸡，除了好吃的，更有许多好看好玩的。前来看展的市民们边逛边吃，可以说是目不暇接。
就是博物馆这一块，就是这些文创做的还挺不错的。
因为我是南京人嘛，就很多牌子可能小时候见过，刚看到那个腮红肉松，然后还有那个金巴黎的化妆品，现在看发现他们还在，然后就感觉很温馨的，很那种感觉。
包括买了一点这个特产嘛，就是包括皮蛋啊，老字号的一些酒啊，不是酒店的嘛，就是主要是为了考察一下这个老字号的一些原材料，不齐的话也会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嘛。
来自常州市蔡氏天香斋梨糕厂的第四代传承人蔡亚刚是第三次参加老字号博览会了。随着参加次数的增多，他们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客户，客户的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升，因此这次蔡亚刚特意带了一款秘制梨膏膏方来博览会展示。
我们就是把原来就是1000多年以前，就是那个唐朝的时候的膏方带过来。这个膏方呢，做起来很困难，就是比较麻烦，时间周期比较长。我们用了3天，一瓶要3天时间，500克，我们就总共只有几十瓶。
面对不断前来询问的人群，蔡亚刚是忙得不亦乐乎。他说，通过博览会，小小的梨膏堂也玩出了新花样，强强联合，跨界合作，使老品牌焕发出了新生机。
老字号对于老字号的对接也是比较多，就打个比方，高邮那个秦蛋，包括苏州的那个素饼，他们这一些老字号，他也会来跟我们来衔接，就是把我们的产品跟他的产品也组合出来，做一种礼盒也有这种。
当天的博览会开幕式上，还为近百家企业举办了第二批老字号企业授牌仪式， 南通市木易峰酒坊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公司的第六代传承人，姚运辉认为，如今老字号酒香也怕巷深，如何能够保住这块金字招牌，对他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因为我们这个花露烧酒呢，它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工艺，一个呢就是弘扬这个老字号的一个工匠精神，传承这种这个工艺啊，把它做的要适应的现代人的一种这个消费需求。
在视死如生的汉代丧葬制度下，财富充盈的诸侯王随葬了大量精美奢华的生活生产用品。河北满城汉墓中山王陵和江苏大云山汉墓江都王陵便是典型。因此，南京博物院联手河北博物院推出了最值得期待的年度收官大展《兄弟王》，展出了江都王刘飞与中山王刘胜的墓葬品，内容极为丰富，值得期待。
江都王刘飞与中山王刘胜都是汉高祖刘邦的曾孙，兄弟俩虽然一个贪图享乐，一个拼搏功名，但毫无例外的都喜欢厚葬，喜欢富足的生活。陵墓中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都数以万计，品类多样，在展览中央处的诚信宫灯就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绣丝在挡风，实为吸收油烟，设计十分精妙。策展人陈刚介绍，
你不能把它简简单单看成是一个普通的灯具，它是一件艺术品，上面的这些装饰工艺非常的棒，通体鎏金，2000多年前过去了，上面溜的金锃亮锃亮的，大家可见当时的这件长信宫灯的鎏金工艺有多好。
古代的灯具着实特别，炊具也别具匠心。河北博物院院长罗向军打趣说，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高压锅，其实汉代也有高压锅，它就是中山王刘胜墓中出土的三雄足铜鼎。早在古时人们就发现了高压锅的规律，
鼎的盖子上面有四个小兽，耳上的小兽是可以扣合在盖子上面的，那么一旦扣合，加热水的时候呢，就会对蒸汽产生一个压力。它跟咱们现在高压锅一点点不同，就是没有橡胶圈，那么其实它也能够产生微压，而且它是三个小萌熊的足，非常非常的呆萌。
与之相对应的兄弟江都王刘飞墓中也出土了火锅，名为铜风阁鼎，鼎内均匀分为四块，中间是一个圆柱形凹槽，与现在的火锅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属于饮食炊具，除此之外还有陪葬马车的配饰、殓葬用具，比如金缕玉衣、镶玉器官等等，它们不仅是汉代文明的实物见证，更是汉代丧葬礼仪、工艺、文化的集大成者。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介绍，展览中的每一件文物都值得细细品味，重要的不是某件文物，而是其背后的脉络，这也是文物对比展的意义所在。
寻找文物之间、文物和人之间、文物和地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把它告诉给公众，这个可能对展览来讲更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看这个展览，看完了以后要通过我们兄弟两个诸侯王来反映的汉代的社会生活，来反映汉代的科技进步，来反映汉代的美学思想。
以上就是今天这里是江苏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许阳，下次节目再见。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淹没了荒城孤岛，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姓王谁认定啊，盛衰起无凭啊，一夜风云散啊，变换了老时空，聚散皆是缘啊， 记忆深厚。